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荣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有些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说，男人为了任何理由就可以休妻吗？他回答说，那创造者从起初就造了男人和女人，又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你们没有念过这些话吗？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了。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。他们问他说，那么为什么梅瑟却吩咐人下休书休妻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梅瑟因为你们的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对你们说，无论谁休妻而另娶，除非因为偏居，就是犯奸淫，犯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。门徒对他说，夫妻的关系如果是这样，倒不如不结婚好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悟的，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。有些不结婚的人是因为生来就有缺陷，有些人不结婚是因为被人摧毁了结婚的能力，有些人却是为了天国而放弃结婚的权利。谁能领悟就领悟吧。基督的福音，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这件事们改过前身，大家请坐。梅瑟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才准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常常需要被这句话警醒。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当年法利赛人，他们让天主的话在他们的面前缩水，改变意思，让天主的话语让步。我们今天也常常这样做。天主的圣言，读着读着我们读偏了，读着读着我们让天主圣言的意思开始给我们心意让步，慢慢的天主的圣言就被我们错误理解了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听到耶稣这句话说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们读天主的话需要常常回到起初，就是回到耶稣的心意里。主耶稣到底要借着这句话向我们说什么？我们今天，我们看到天主的好多话被我们让他缩水了。天主十诫，天主的诫命甚至让我们都让他缩水，就是让他向我们的软弱让步。如果我们把天主的话语都错误理解了，那还有什么能带领我们走出来自己呢？天主借着他的话创造我们，借着他的话领我们走向光明。如果我们把天主的话都篡改了，还有什么能带领我们呢？什么叫篡改天主的话？你看看天主实际，我们讲的是一回事，做的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遇到天主的话给我们的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哎，天主其实不是那样的，天主的意思不是那样的意思。我们让天主的话在我们的软弱中让步。我们仔细看一下， 天主十诫，你觉得有哪一条诫命我们今天还守得那么完全呢？从天主十诫第一诫开始，以色列你要听，上天下地只有一个神，他是唯一的，你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去爱他，在他以外没有另外一个神。今天在我们的心中有多少神？我们不是光错误理解，甚至我们违背他的话语，我们竟然相信在天主在耶稣之外还有其他的神存在。我们找的理由是什么？和其他的宗教对话。难道其他的宗教就没有神了吗？难道天主就不在其他的宗教吗？我们找了似是而非的理由把天主世界这个推翻了。难道天主的话能错吗？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说，在其他的宗教也有部分的真理存在，是指的天主确实也在每个地方工作，哪个地方有真善美，那个地方就有天主的灵在。但是救恩只有一个，圆满的真理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不能把其他的宗教都说成是魔鬼，并不代表在那里有救恩，救恩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天主也在其他的宗教的工作，但是天主单独借着圣经把自己启示出来的。什么叫启示？启示是天主把自己隐藏的面容揭露给我们，借着圣经。为什么需要启示？因为没有启示，我们人就会胡思乱想，用我们的想象力来琢磨天主是什么样的。那我们琢磨出来的神，或者我们努力想出来的神，就像在其他宗教所隐藏所存在的那个神的部分美丽的山影可能存在，但是也不完善。比如有的宗教讲慈悲，的确神是慈悲的，可是宗教很多宗教讲的慈悲讲的有点乱，也就是它是不完善的。所以今天关键的在于，不是说我们圣经天主的无限伟大，圣经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一点。以色列子民当和其他的民族接触的时候，天主圣神也光照他们，把其他宗教的美好也吸引过来，纳入了圣经的范畴。比如说德训篇，德训篇很多智慧，还有智慧篇很多智慧，也是以色列子民看到了甚至在其他民族里拥有的一些美善的东西。但是当以色列子民把它吸过来的时候，是用以色列子民的这个信仰，天主的信仰去光照这一句话，这句话的意义就变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每次我们经常需要反省，在耶稣面前我们有没有让天主的话，让天主的诫命在我们面前被我们篡改，被我们增加或者给我们减少。所以耶稣说，但起初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常常为什么常常需要读经读天主的话，每次读经的时候都需要说，主，你到底是借着这个话向我说什么。今天有的教友在讲圣经的时候啊，可能会讲出错误的啊，就是比如说教会说 圣经就是这73卷书了。天主的启示在最后一个宗徒若望宗徒启示之后，公开启示的大门就已经关闭了，不会再有新的启示。你们可能也听到有的教友讲，这个是错道理，天主有启示，天主天天启示。我好意的理解，那这个教友说的话，他所说的启示可能是天主在不断的说话，但是天主借说的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全部说完了，耶稣是启示的圆满，不会再有新的启示。这里要了解这个启示的意思，启示是揭露天主的秘密，天主的美善在耶稣基督内都圆满揭露了。宗徒就是这个启示的代言人，宗徒把耶稣基督给他们在一起的话都已经在最后一个宗徒写给我们，不会再有新的启示。所以有的教友说还会有启示，那就错了。如果启示的话，通过你启示，是不是把你启示的话写一下，我们就弄成圣经啊？天主借着你启示了几句话，是不是把你这几句话写好之后，我们每次下面都要感谢天主，以上是天主的圣言呢？是不是把你的话写上了圣经续集？那这样的教友可能好意，我好意去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天主是仍然在教会内说话的神，这是对的。或许是天主还要不断的说话，但是天主说的话都在圣经内，他是把圣经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说给我们。比如在教会里有私人启示，私人启示不是圣经的增加，也不是圣经的减少，而是提醒我们忠于圣经，忠于天主的话，这叫私人启示。所以私人启示不是公开启示，而且私人启示不能是公开启示的增补，也不能是公开启示的减少。那私人启示的意义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对私人启示没有绝对的信的责任，就是他有某种程度的自由，因为他不是圣经。但是有的私人启示明显就是圣经上的话，那我相信的是圣经的话啊。还有就是私人启示，启示的内容都是圣经的内容，它不是圣经内容的增加或者减少。所以有人说天主还有启示，这我只能当说他说的是个口误。你说的启示这个词，如果是圣经上这个启示的意思，启示你得了解希腊文的启示的意思是什么，启示是揭露。假如天主还要把以前的秘密再揭露，比如说你启示突然又出来一个天主第四位怎么办？是不是天主所有的启示已经借着他儿子给我们说了，已经没有了。所以这个，但是我要理解这样的教友说这话的好意是，他的意思是天主在借着他仍然发言，这有可能。天主是一个不断的向他的教会说话的神，主耶稣不断的在提醒我们，但是主耶稣这个耶稣就是在圣经中的耶稣，他不会再说什么新的，因为要启示我们的话，得救的真理他已经都说给我们了。主耶稣一直说，该说的我都说给你们了，该启示的都启示了，为我们得救的事。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天主向我们说了这些话，可是这些话，一个是我们篡改这些话，让这些话缩水，为的是前救我们的软弱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的是天主的话我们给弄成了死的，不再是活的。天主圣言是活生生的圣言， 是此时此刻要对我们说的话。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出了问题，所以主耶稣向我们说，但起初不是这样。什么是起初？天主的话语在起初，那是生活的话语，那写在圣经写在纸上的天主圣言是活生生的天主的话，是此时此刻活的话，说给你，你要用活的心去聆听天主的话。当我们说以上是天主的话，是天主这个时候对你说的话，当你说感谢天主，你要具体用生命去回答他的话。这是主耶稣说的，那起初不是这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经常用陈旧的心，用僵硬的心去看天主的话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嘴上念着天主的话，在我们心里想的不是那么回事，或者说我们读的话变成了死的话。什么叫死的话？犹太的经师常常这样。在圣经有一段非常令人害怕的话语：东方三个贤士来到耶路撒冷，寻找新诞生的王在哪里，要去朝拜他。那是耶稣诞生不久。这三个贤士就来到了黑洛德的王宫，黑洛德接纳这三个贤士。三个贤士说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王的心，我们知道犹太王已经诞生了。黑洛德一听害怕，于是黑洛德就召见了很多司祭，很多经师们，问着经师们赶紧给我查犹太王应该诞生在哪里。黑洛德这个家伙是半块犹太血统，他是伊萨格的孙子，所以有点半块血统。这个黑洛德就召集经师赶紧给我查新生的王在哪里，因为这个黑洛德他是有点犹太血统，他也相信圣经，圣经那话说了都会应验的，他这个相信。但是他看天主应验的话不是去回应，而是去与天主的话作对。于是他就召见了经师们，经师们经过研究就对黑洛德不冷不热地说了几句，就好像学者们发言。经上记载，据先知的说的话，新生的犹太王应该诞生在犹大的白冷，因为经上有话说，你犹大，你在住城邑中绝不是最小的，因为有一位君王将从你那里诞生。阿门。阿门什么呀？阿门，我做个例子，你也阿门。你不该阿门，别阿门。我这是举例子的，你也阿门。那你阿门就给他们阿门差不多了。他们说了阿门之后，就给他们没有关系了。他们也没有去朝拜这个王，他们把这段圣经读完了就完了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，把圣经读完了等于交了作业了，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咱们今天在网上读经有没有这种现象？赶紧把经读完，读完了打个卡，给我再也没关系了，是不是？读完经打个卡结束任务了，圣经给我没关系了，圣经说什么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为了读经而读经。那经师们吃的是这碗饭，有人问我，我能知道圣经上哪地方哪地方说，告诉他。至于说这个圣经上的话，我才不信你，跟我也没有关系。这是经师们，这也是可怕的读经。你即使把整个圣经都背过了，这种态度天主不会跟你说话。所以今天咱们教会出了很多传教士，我们该鼓励有些传教士，他们用心去诵读了圣经，也用心去聆听了天主的话，天主也此时此刻借着圣经对他们说了话，所以他们讲出了天主的话，才碰触人的心弦，而且他也把这个话去生活的时候，这个话才具有更大的穿透力。 所以我们再把耶稣今天的话说出来，说什么？但起初不是这样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理解错了，这个话最初不是这意思，你们理解错了。我们常常需要圣神来带领我们，用心去听天主的话，去纠正我们把天主的圣言不当作圣言的错误思想，或者让天主的圣言在我们面前让步的那种态度，让天主的圣言回到在起初，回到天主话语最纯净的时候，就像圣无上方济各时代，无上方济各把天主的圣言一字一画地活出来，他改变了当时的教会。方济各说什么？天主既然说了，天上的飞鸟有巢，狐狸有洞，啊，天上的飞鸟不播种不耕种，地上的百合不播种，天主上车养活他们，我一个大活人，天主不养活吗？于是方济各放下一切，度起了彻底绝对的神贫生活，靠天主而生活。而那个时代是一个靠自己而生活腐败的时代，方济各度起了绝对信赖天主的生活，把福音一字一画的生活出来。圣经上既然这样说，天主能养活飞鸟，一定会养活我，那我就把这一话活出来。我们的教会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都需要出现就像方济各一样的人物，带领教会回到在起初，回到天主圣言的在起初。阿门。这个时候需要说阿门了，就该说的时候说，不该说的时候不要说。啊，有个人说笑话说啊，耶稣对犹大斯说，啊，去你，出去吧，出去做你该做的事儿吧。下面的教友阿门。你看那做出卖耶稣的事了，你阿门什么了？阿门，是不是？你也阿门，该阿门阿门，不该阿门就别阿门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需要出现像方济各，每一个时代方济各带领教会走向了天主圣言的再起初，我们也需要。当众人都把圣经当成普通的话，就需要有人用身体力行的聆听天主的话，带领众人回到天主话语的最基础，就是天主的话到底说什么，我们要行。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改变教会。阿门。所以愿天主圣神在我们教会工作，愿天主圣神，我们也祈求天主圣神已经在你们这里动工，愿天主圣神在你们当中兴起他的使者，兴起天主话语的使者，为他的教会，为这个世界而服务。阿门。